今天讲到的主题是约拿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课，傲慢与偏见。
在分享之前呢，就我想都作出一个呼吁。
在分享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呼吁一下。
崇拜之后呢，我们有一个临时会有大会。
崇拜之后会有一个临时会有大会。
大家都可能会知道是讨论着教会后半部整个房间的规划。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大概讨论是教会后半部整个房间的规划。
这个的决定呢，将会影响着我们教会五至十年未来那个场地怎样配合事工的发展。
这个决定是会影响到我们教会未来五到十年长期事工的发展。
我要讲的心声就写了在今天的牧函里面。
我要说的心声就写在今天的牧函里面。
本来一个这么重要的会议，我应该同大家一起去共同面对。
本来啊，今天这个这么重要的会议，我应该要跟大家一同面对。
本来我也是这么打算。
本来我也是这样打算。
咁因为我个仔喺美国翻咗嚟。
那因为我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
嗰、那个唔系嗰个原因，因为屋企有少少团聚要出门。
这个不是。
因为我哋屋企有少要出门。
因为我们家要出门。
但今日咧就会有一啲嘅事件堵塞机场。
但是今天会有一些事件会堵塞机场，
所以我只能够中途的离开，
所以我就只能中途离开。
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去祈祷，
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祷告。
今次的决定是影响着我们教会未来五至十年的发展，
这次决定会影响到我们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
我收到弟兄姐妹的回应，基本上都可以接受用一个书卷的系列作为讲章。
我收到部分会有的回应，就是基本上是可以接受以书卷的方法去讲到。
因为可以比较深入去了解一卷书。
因为能够比较可以深入去了解一本书。
完成了雅各书之后呢，我就揀了旧约约拿书。
完成旧约完成了雅各书之后就选择了旧约的约拿书。
有本书《傲慢与偏见》可能大家都看过。
有一本书叫《傲慢与偏见》，
这个是19世纪一本很出名的文学著作。
这是一本19世纪非常有名的文学著作。
它本来的书名叫《第一印象》，
它本来书名叫做《第一印象》，
后来就改为《傲慢与偏见》。
后来改成《傲慢与偏见》。
顾名思义呢，就是讲人那种的人与人之间那种的表达。
顾名思义就是说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表达。
譬如一个人认为我比你胜人一筹的时候，
譬如说有一个人我比你 高一等，
我有那种优越感高高在上，
我就会有一种优越感比你高高在上，
那我就对人可能会出现一种比较傲慢轻视的态度。
那我就会表现出一种傲慢以及轻视的态度。
或者有时候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存在很多不同的差异，
或许我们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差异。
我们又听见人曾经描述某个人一些负面的评价。
我们也听说某些人会说某个人一些负面的评价。
或者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有一些负面不愉快的经验。
或者是我们会跟人接触的时候有一些负面不愉快的经验。
我们就产生一种偏见。
我们就产生一种偏见。
这个也影响着我们跟人之间的交往。
这也会影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其实这种偏见也会出现在信仰的群体里面。
其实这种偏见也会出现在信仰的群体当中。
早前呢，就英国王子就被人拍了一幅相，说他做一些不文的手势。
前阵子报章就说出英国王子做出一些不雅的手势。
其实呢，如果用另一个镜头去看呢，
其实用另外一个镜头去看的话，
他就是做 OK 的，
他只是做出 OK 的。
但在另一个镜头拍呢，
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去
拍，他就只是竖起某一只手指，
他就只是单纯竖起某一根手指。
所以这种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在信仰群体都会出现这种这样的偏见。
所以在这种情况在信仰群体里面也会出现，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偏见。
讲个秘密给大家听，
说一个秘密给大家听。
我和谢姑娘都是在五旬中的时候已经毕业的第一个学位。
我跟谢姑娘也是在啊五旬中的神学院毕业的。
啊，何牧师就名门正宗浸信会神学院毕业嘅。
何牧师就是名门正宗的神学院毕业。
我后来为咗洗底咧，就要去浸信嗰度要。
我后来为了洗底，就要到浸信那边。
咁但系如果你按你，其实我同阿谢姑娘都唔系一啲好所谓。嗱，我好尊重五旬中信仰嘅弟兄姊妹。
啊，但是按照道理上来说，我跟谢姑娘也不是说。偏的，这我非常尊重五旬中的教会。
因为我在你们很多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是看到对信仰那份的热诚。
因为我在他们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对信仰的热忱。
有人也都可能评价我们浸信会的。有人评价我们浸信会。
有人评价我们浸信会。
哎呦，很制度化的。
非常制度化。
会有很恶的。
会有非常的凶，
其实又不明白浸信会那个发展的背景，
其实是不明白浸信会的发展背景，
所以有时候这些偏见都在信仰群体里面产生，
所以有时候这种偏见也会在信仰群体里面发生。
这个这样的对人的偏见和看法，这种傲慢呢，
这种对人的偏见以及傲慢，
其实就正正是约拿书一个很重要的个核心的信息。
其实就是约拿书非常重要的核心。
上帝呼召约拿去向尼尼微人传讲悔改的信息。
上帝呼召约拿去跟尼尼微城的人去宣讲那个信仰的讯息。
但是这个约拿就却是认为尼尼微人是罪该万死的，
但是约拿却认为尼尼微人是罪该万死，
他根本不配得到神的怜悯，
他们根本不配得到神的怜悯，
所以他就展开一个逃亡之旅，
所以他就展开一个逃亡的旅程。
其实旧约的学者研究约拿书呢，
其实旧约的学者研究约拿书，
他就发现那个背景是针对当时以斯拉和这个尼希米在当时那个改教运动的里面，
其实他们就发现那个背景是针对以西拉跟
尼希米
的
改革
运动里面。
当时呢，因为以色列人呢是同一些外族通婚，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就跟外族通婚，
同埋去受那些外族那种的文化的即系熏陶。
以及接受外族的文化的熏陶，
所以当时以斯拉和尼希米就将他们断绝，不可以再跟外族通婚，
所以那时候以斯拉跟尼希米就断绝与外族通婚。
这个行动本来是一个保存他们犹太人那种纯正的信仰，
这个行动本来是为了保存他们以色列人的 纯正的传统，
但却引起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但是却引起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就是慢慢犹太人形成一种排他主义，
就是慢慢形成排他主义，
或者对非犹太人一种抗拒的态度，
或者是对非犹太人有一种抗拒的态度，
有一种敌视的态度，
敌视的态度。
结果呢，旧约学者就认为呢，这个就是约拿书写作那个的背景，
结果旧约的学者就认为这是约拿书写作的背景，
他想唤醒当时的以色列的群体，
他想要唤醒当时以色列的群体，
原来救恩不是只是犹太人独享的，
原来救恩不是犹太人独享的，
他是可以，这个救恩是可以普及全世界每一个人，
这个救恩是可以普及全世界每一个人，
所以就用了一个当时最极端一个的例子，
所以当时就用了非常极端的例子，
就是选了一个的民族亚述，
就选择了一个民族亚述，
一个出名是非常之残暴凶残成性一个的民族
一个非常有名是残暴跟
凶即是残害
凶残的民族，
他竟然获得上帝的怜悯，
他居然获得上帝的怜悯，
尼尼微城是当时亚述的首都，
尼尼微城是当时亚述的首都，
他们那个残暴出名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的残暴是出名在什么地方，
就说每一次他要攻占一个的城市，
就是他们每一次要攻占一个城市，
他就劝当地的人投降，无条件的投降，
他就劝当地的人无条件的投降，
如果任何一个城市作出反抗，
如果某一个城市作出反抗，
他攻陷那个城之后就会全城屠杀，
他攻陷那座城的之后就会全城屠杀。
有一些文献显示呢，
有一些文献显示，
他们最后为了要震慑其他的城市，
他们最后为了震慑、其他的城市，
他就将婴孩抛上半空，
他们就把婴孩抛到半空，
用那些长矛去刺杀，
用长矛去刺杀
他，去做一种比赛，一种的玩乐，
去把它变成一种比赛跟玩
乐。你用任何的角度，这些都是些残暴不仁的民族来的，
你用任何角度去看，这都是一种残暴不仁的。
但上帝那个的救恩竟然临到这些人，
但是上帝的救恩居然临到这种人。
这个神学上面的主题呢，就充分出现在这个的约拿书里面，
这个神学的、主题就充分的显示展现出、在约拿书上面。
所以这个是造成约拿和神之间一个很严重的冲突，
所以这是造成约拿跟神之间非常严重的冲突。
上帝的观念救恩是普世性的，
上帝的观、救恩观念是普世的，
但约拿认为这个救恩是有限制性的，
但是约拿却认为这个救恩是有限制。
怎么可以救恩临到这些尼尼微人呢？
为什么救恩可以临到这种尼尼微人
呢？你简直是认贼作父，
这根本就是应贼作父。
这个感觉是一种离经背道方天下之大谋，
这是离经 叛道、这是荒天下之大谋。
如果神是公义的话呢、
大谬、如果神是公义的话，
他应该是赏善罚恶嘛，
他应该是赏善罚恶。
为什么这些这恶人都得到救恩的呢？
为什么这种恶人也会得到这种救恩？
所以整个约拿书用了一种文学表达的手法，
所以整个约拿书就展现出这种文学手法、
叫做反语法，
叫做反语法、
这种反语法呢有一种好像叫含沙射影，
这种反语法就是、含沙射影、
或者呢我们叫指桑骂槐，
或指桑骂槐、
有时即当然讲笑，哎呀牧师最近发福了、
就是有时候开玩笑说牧师你最近、发福了，
即是说我肥了，就
是说我变
胖，所以这是一种的，即是说讲的说话里面含有另一些的意思，
就是说那句话里面含有别的意思。
所以一开始第一节那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
所以一开始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
作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
作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
神的话临到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神的话临到是一种身份的象
征，因为神还使用你嘛，
因为神还在使用
你，透过你去传达这个说话，
透过你去传达一种一
些话，所以这个作为一个神的代言人，
所以这、一种作为神的代言人
证明呢神是使用他，
证明神在使用你。
牧师有时一个月要讲两次，不是有时每个月都要讲两次道，
牧师有时候、应该说每个月都要说两次道、
有时候团契要分享，
有时候团契分享、
有时候要教埋主日学，
有时候要说、要上主日学。
所以 你知不知道隔个礼拜讲一篇道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的，
你们知道隔周、说一篇、就讲一篇道是非常辛苦的事，
还要每次不同、
还有每次都不一样，
是不是你重复就、牧师你的笑话听过的了、
如果重复了就会说牧师你的笑话已经说过了。
你想想如果我们发梦我们都梦见可以听到神的说话，
所以、如果我们做梦的话要怎样做梦梦到神的话、
神告诉我听我就写什么，你说多方便呢？
如果神告诉我、要说什么我就写什么，
以前我
在
浸神有位教广道法的老师、
以前在、敬神里面有一位 教导、
老实教授、
教授、
他教我们讲道法，
教我们、讲道法、
就叫做 David McCormick，
叫做 David McCormick、
何牧师就知道了，
何牧师就知道，
因为我跟他一起上嘛，
因为他跟我一起上的、
这个老师呢就规定我们每讲一分钟，
这位老师就规定我们每说一分钟
要用一个小时去预备，
要用一个小时去做预备，
就是说如果我今早讲三十分钟呢，
也就是说今天我要说三十分钟的话，
我就用三十个小时来预备，
我就要用三十个小时去做预备。
何牧师就跟足的，
何牧师就、十分跟足，
我就半途出家就学不到的，
我就半途出家学不到。
一次我发梦星期六呢就还没预备好篇讲章，
有一次
我发梦都星期六还没预备好讲章、
有一次我发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礼拜六也还没预备好那个讲章，
那整晚呢就辗转反侧睡不到，
整个晚上就辗转反侧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就赶回教会、
第二天 早上就早早的赶回教会。
咁到咗崇拜讲道嘅时候，
到崇拜讲道的时候，
主席话以下时间交俾牧师讲道。
主席说以下时间交给牧师去讲道。
我发现自己着条睡裤上讲台，
我发现我自己穿着睡裤跑到台上来，
周围就问人借件丝袍嚟遮住自己，
到处就跟人家借一个丝袍来遮盖着。
这个在心理学就叫做 anxiety， 心理焦虑。
这个在心理学的角度就是叫做心理焦虑。
有人统计过在美国的牧师传道人患神经衰弱在头十名之内。
人研究就是牧师传道的
患神经衰弱，
患上神经衰弱的
是头十名之内，
前十名之内的。
所以何牧师看不出，你看我都看得出的。
何牧师看不出来，但是你看我的话就看得出来。
我认识不少牧师星期日讲道前就开始出现焦虑了。
我认识不少牧师在星期天要讲道前就开始出现焦虑，
烦躁啦，
烦躁，
甚至无失眠，
甚至失眠，
有些更重要要吃药添嘅，
有一些还要吃药的。
所以当神的话临到这个嘅约拿，
所以当神的话临到约拿，
他就话吩咐他去尼尼微城去，
就吩咐他到尼尼微城去，
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分析整个句子最重要的就是起来这个字。
如果我们分析整个句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起来这个字。
起来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呼召。
起来是神从神而来的一个呼召。
起来是一个对神那个呼召一个顺服的回应。
起来是对神一个呼召的回应。
起来也是一个宣讲的行动。
起来也是一个宣讲的行动。
起来呢是一次将神的怜悯的心一次的延伸。
起来是对神的心一次的延伸。
但是你留意一下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二节。
但是留意一下约拿的反应第二节。他
是起来但是逃跑。
他是起来逃跑了。
他要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
他要逃到
他斯。
他斯去躲避神。
他有这么远走这么远。
他有多远跑多远。
留意一开始呢，这个作者就用一个很文学的手法去凸显了约拿和神那个的冲突。
留意一下，这个作者一开始用了一个文学手法去凸显约拿跟神的一个
冲
突。
因为神叫约拿去尼尼微城嘛，
因为神叫约拿去尼尼微城，
但他就偏偏要选另一个的方向。
但是他偏偏就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
他就用了一个对相反的字，他叫你起来他就下去。
他就用了一个起来的相反的动作，就起来就他就变成下去。
他就下到约帕。
他就下到约帕。
下到船。
他下到船。
中文是译了上了船，其实原文是下了船。
中文是上了船，但是原文是写下了船。
是下到船舱。
他下到船舱，
然后在二章六节就下到山根，
然后在二章六节里面就下到山根。
山根的意思就是地那个最极的地方。
山根的意思就是在地的最底的地方。
是的，所以本来叫他起来，
本来叫他起来，
他就下去，
他就下去，
下一条不归之路。
他下一条不归路，
而且他去的地方呢，就是跟这个的去他斯呢，同尼尼微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而且他下去的地方是到帕斯是跟尼尼微城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而且是当时交通能够去到最远最远的地方。
而且是当时的交通能够达到最远的地方。
所以帕斯大概是今天西班牙某一个的小港口。
所以帕斯是现在
小的港口，
比较小的港口。
广东话呢就叫做阿崩叫狗，越叫越走。
这叫普通话大概就是支若罔闻。
系啦，一开始神嘅话临到约拿嘅时候咧，
一开始神的话临到约拿的时候，
佢话佢系亚米泰嘅儿子。
他叫做他说他是亚米泰的儿子。
亚米泰嘅原来嘅意思系真诚同埋忠心。
亚米泰的原来的意思是真诚跟忠心。
即系话佢嘅爸爸个名叫做真诚同忠心。
也就是说，他爸爸的名字叫做真诚跟忠心。
约拿原来嘅意思咧就叫鸽子。
约拿原来的意思是鸽子。
在圣经里面形容到以色列人是愚蠢无知的鸽子。
在原文里面形容就是 愚蠢无知的鸽子。
以色列人是愚蠢和无知的鸽子。
以色列人是愚蠢跟无知的鸽子。
所以你想想，连个名字都好像有些刻意的安排。
所以连名字也有一个刻意的安排。
原本是真诚忠心之子的约拿。
原本是真诚忠心之子的约拿，
却是一次又一次背弃了这个忠心。
却是一次又一次背弃了忠心，
成为一只愚蠢无知的鸽子。
成为一只愚蠢而无知的鸽子。
所以一开始去跟上帝对着干的时候呢，
所以一开始跟上帝对着干的时候，
意味他的人生走一条荆棘满途的路。
就意味着他走上一条荆棘满途的路。
所以当约拿听见神的呼召，
所以当约拿听到神的呼召，
去逃往他斯，
他跑到他斯，
去躲避耶和华，
他躲避耶和华，
摆明要同上帝斗气，
他很明显是跟着，
咁就出现一个问题啦，
跟上帝对着干，
人可唔可以逃避上帝呢？
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人是可以逃避上帝的吗？
人可唔可以逃避上帝所交付嘅责任呢？
人可以逃避上帝交给你的责任吗？
人可以逃避履行一个基督徒嘅责任吗？
人可不可以逃避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呢？
作为一个会友，又可唔可以逃避你作为一个会友嗰个责任啊？
作为一个会友，你可以逃避你作为会友的责任吗？
答案当然是不可以啦，系咪？
答案当然是不行。
你走得一时，
你能跑一时；
你唔走得一世，
跑不了一辈子。
你走得一世，
你能跑一辈子。
你总有一天要见上帝，
你总有一天要见上帝的。
我记得我读中一嘅时候咧，
我记得我念中国一的时候。
中一系国一啦，呢个系错误教育嚟嘅。就我将阿妈交俾我个学费咧，就使晒。
我把我妈妈交给我的学费全部花光了。
用嘅时候就好开心啦，系咪？
花的时候非常开心。
哇，好似大爷咁请啲同学食嘢，
就像大爷一样去请同学吃饭。
后来学校咧就追学费啦。
后来学校就追缴学费。
我当时就谂到条绝世好巧。
我当时就想到一个绝世的方法。
我就话俾学校听咧，我俾人打劫抢咗啲学费。
我就跟学校说我被人抢了学费。
可以瞒天过海以为。
可以瞒天过海。
点知学校就去报警喎？
谁知道学校跑去报警了？
佢因为惊学校附近出现一啲不良分子威胁学生嘅安全。
因为他担心学校附近会出现一些不良分子去。威胁学校的学生安全。
所以有一天我上一堂，
所以有一天我上课上到一半，
那个课室那个speaker 那里就冯玉强同学请到教务处。
所以那个教室里面的那个广播就出现冯玉强请到教务处。
结果去到呢就发现有两个便装警察，
结果到那边
同我录口供。
结果到那边的时候就发现有两个便装警察就跟我要录口供。
这个世界样样都有得医，
这个世界每一种东西都有得医。
人蠢是不得医的，
人笨是没有要医的。
我为了令到那件事件增加那个戏剧性和那个悬疑性，
我为了让事件增加那个戏剧性跟悬疑性，
我就讲到警匪片那样，
我就把它说的跟警匪片一样。
所以我觉得无间道不找我做编剧是浪费了。
所以我觉得无间道没有找我去当编剧是有点浪
费。我当时都不知道会作到个故事，由慈云山被人带到九龙湾，又带到观塘抢我那几十元，又带回我去慈云山。
我当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把事情说的从 A 到把我带到 B 很远的地方，之后再把为了抢那二十几块就把我再带回来。
结果呢，那两个便衣警察一听就知道我讲大话啦。
结果那两个便装警察当然一听就知道我在说谎。
二话不说就捉住我手，攞个手铐出来话要拉我翻差馆。
二话不说就把那个手铐拿出来，就想要把我带回去警察局。
东窗事发之后呢？
东窗事发之后，
觉得自己冇乜面目去见父母。
我觉得没有什么脸去见父母。
下一步就准备离家出走。
下一步就准备离家出走。
中一嘅嗰时，
那时候国一，
谂住投靠朋友。
那时候打算投靠朋友。
我朋友跟我说我收留得你一天。
我朋友跟我说我能收留你一天。
我不可以收留你一世。
但是我不能收留你一辈子。
所以其实你都是要回家的。
所以你还是得回家的。
挨一顿毒打就少不免了。
挨一顿毒打是少不免少不了的。
我当时只有12岁。
我当时候只有12岁。
我以为可以逃避一些东西。
我以为我能逃避一些事情。
我以逃避学校。
可以逃避学校，
我可以逃避这个我的家人，
我可以逃避家人，
我甚至无离家出走，
啊，甚至离家出走。
我以为我一世不见我的父母
啊，我以为啊，
我一生人都不见我的父母。
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见我父母。
啊、我眼不见为干净，
我眼不见为净。
其实自己呃自己，
其实自欺欺人。
所以呢张起嚟呢个字出现咗三次
啊，所以这张起来出现了三次。
嗰、那个原本神用呢个字起嚟咧，系一个嘅命令。
原本神起来这个字是一个命令，
一个吩咐，
这是一个吩咐。
但系约拿嘅起嚟咧，
但是约拿的起来，
佢系完全嘅抗命，
他是完全的抗命。
呢、这个咧就系喺个地图上边，如果佢由约帕去尼尼微咧，其实好短嘅路程嘅啫。
这是啊，地图上，如果你从约帕去尼尼微城，其实很短的距离。
但系佢就拣咗咧系兜个大圈去呢个塔斯，
但是他选择。绕一大圈跑到塔斯，
有人估计如果按当时只系用风去坐船嘅话
有人啊、计算，如果当时候用风来坐船的话，
大概半年时间先去到塔斯，
大概也要半年时间才能到塔斯
啊，即系仲远过阿周董翻乡下，
也就是说比周董回乡还要远
啊，呢、这个唔使翻哦。如果你看翻嗰个经文嗰个结构咧，
如果你看回经文的结构，
呢种我哋称为叫做喺希伯来文叫做三文字式嘅结构。
这种在希伯来文叫做三文字式的
结构。所以佢所有嘅行动就指向中间，要往他斯去。
所以他所有的行动就指往中间，要往他斯去。
即系话佢为咗要走，有咁远走咁远。
他为了要逃，要能逃多远就跑
多远。佢为咗要躲避耶和华。
他为了躲避耶和华，
所以去到约伯，
所以他到了约伯，
去拣一只船，
挑一艘船，
就飘摇过海，
就飘摇过海。
所以阿 Amos 都唔好去咁远，
所以 Amos 也不要跑那么远。
所以整个经文为咗突出呢个嘅约拿要躲避耶和华咧，
所以整个经文就为了凸显约拿要。逃避耶和华，
他就去一个相反的方向，
他就选择一个相反的方向，
结果大家都知道就在个海上面呢就遇见这个的风浪、
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海上遇到一个风浪，
在一些的狂风巨浪的里面，
在狂风巨浪里面、
就大家都好像突然间那个的在大自然的里面变得非常的渺小，
大家都变成在大自然面前变得非常渺小，
所以当时的水手甚至乎将船运的货物抛弃，
所以当时船上的水手甚至把船上的货物都丢到海里面，
希望让船减轻，不要食水那么深，
希望让船减轻负荷。
但是你如果读第五节呢、
但是你看到第五节、
就说约拿在那沉睡，
约拿在沉睡，
原来这个字是鼻鼾声，
原来这个字的意思是、打呼的声音。
约拿是在那个狂风巨浪的里面竟然在打呼，
约拿在狂风巨浪里面居然在打呼，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协调的图画来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协调的图画，
有人甚至无估计其实约拿他、生活在这个伯勒斯坦的地方，
有人甚至、推断约拿是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地方，
他们是不惯坐船那种人的，
他是不习惯坐船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按常理一坐船就会晕船浪的，
所以按常理来说他一坐船应该非常的会
晕，没可能是可以睡到打呼的嘛，
他绝不可能会睡到、就睡到可以打呼的。
我记得以前在仇院，其实这个是一个讽刺来的形容、
其实这是一个讽刺的形容，
就是说他麻木不仁、
形容他麻木不仁，
已经狂风巨浪，
在狂风巨浪
就嚟，大家都冇命啦！
大家都快要没命，
你仲瞓得着嘅？
还睡得这么沉？
我记得人喺早会里边咧，
我记得在早会里面，
即系神学院嘅早会，
神学院的早会。
咁咧就因为可能夜晚要赶交功课啊嘛，
因为晚上可能要赶着交功课，就写功课，
所以喺早会里边咧就喺度瞌眼瞓咯。
所以在早会的时候就打瞌睡。
结果咧有个同学喺度听到嘅时候咧就瞓着咗。
结果有同学在听到的时候就睡着了，
揸住本圣经，砰一声就跌咗落地。
手上的圣经就砰一声就掉到地上。
啊，佢又好醒目喎、
他啊非常聪明。
啊，一抬起头就哈利路亚。
他一抬起头就说哈利路亚。
佢就执翻本圣经，
就把圣经捡起来。
我哋咧就全场都笑啦。
我们全场都笑起来。
你同我哋讲过压力嗰个阿林伟伦博士，
跟我们讲压力的。
林博士，
林博士，
我有一次瞓到口水都滴埋，
他睡到口水都流出来了。
其实系嗰、那个想形容喺一个咁恶劣嘅环境里边，约拿系冇可能瞓得着嘅。
其实是想要形容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约拿是根本不可能睡得着的。
即系话佢系一种好似好冷漠、好无情，对呢啲人嘅生命完全都唔去理会。
是说他其实是一种非常冷漠无情，对一些人的生命 死活都不太理会。
你如果再读下去呢，
如果你继续看下去，
当这些风暴出现之后，
当风暴出现之后，
约拿看不起的这些外邦人，
约拿瞧不起的
这
些外邦人，这
些船长竟然去叫醒约拿，
这些船长居然去把约拿叫醒，
去叫约拿你向你的神来祈祷，
他叫约拿说你向你的神去祷告，
唔该你履行你嘅宗教责任，
麻烦你履行你宗教责任。
所以咧喺成个一路发展落嘅经文嘅里边咧，
所以在整个发展下去的经文里面，
作者系想突出一样嘢，
作者是想要凸显一件事情。
约拿最睇唔起嘅呢啲外邦人，
约拿瞧不起的这，
但系佢哋对上帝嘅认识竟然比约拿更深。
但他们居然对上帝的认识比约拿还要深。
约拿不珍惜他们的生命，
约拿不珍惜他们的生命，
但这些外邦人竟然珍惜约拿的生命，
但是这群外邦人居然去珍惜约拿的生
命。所以有一段你会看到的呢，
所以有一段你会看得到，
约拿就说自己是希伯来人，
约拿说自己是希伯来人，
他是敬畏神，
他敬畏神，
那个我们迟点会讲，
那个我们晚一点会说。
那个陈述没错，
这陈述是没有错的，
但是客观事实是有出入的，
但是客观事实是有出入的。
当时那些船员将货物抛在海里面，
当时船员把货物抛到海里面的时候，
其实你知不知道对那些船员来说货物就是他们的财富，
其实你知道那些货物对船员来说这是他们的财富，
因为人家托运他由一个地点带到另一个地点，
因为别人拜托他们把一个地点带到另外一个地点，
他为了要保存大家的性命，
他为了保存大家的性命，
那些是身外物质，
那只是身外物，
然后去到最后迫于无奈了，
然后到最后迫于无奈了，
他就将这个约拿抬来扔了海，
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来丢到海里面，
其实那个都是一个的成为一个的平衡的，
其实这也是成为一个平衡。
所以我们在这里整个约拿书一路这样发展下去呢，
所以这边整个约拿书发展下去，
回今天早上的题目，
回到今天早上的题目，
就是约拿存着一个傲慢和偏见，
就是约拿存在着一种傲慢以及偏见，
他看不起这些外邦人，
他们瞧不起这群外邦人，
他觉得这些人是不值得享受神的救恩，
他们觉得这群人是不值得去享受神的救恩，
而特别是这些亚述人，
特别是这些亚述人，
上帝现在呼召要我向这些人去传讲这个救恩的信息，
上帝现在呼召我去跟这些人宣讲上帝救恩的讯息，
我觉得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没可能的事，
所以我要走咯，
所以我就跑，
我要跟上帝斗气咯，
我要跟上帝赌气，
我就不去遵从你的说话咯，
我就不遵从你的说话，
这个就是一路这样发展，其实背后是讲犹太人那种排他主义，
所以这些发展是讲述
排他主义，
排他主义
今天讲住个引言先，
就今天说一个引言，
因为还有六七篇要写，所以不可以一次过讲完，
因为还有六七篇要写，所以不能一次讲完，
或者讲了这么多，到底约拿书想带给我们什么信息呢？
或许讲了这么多到底约拿书想要带给我们什么？
其实我想讲约拿书有一些片段是我们信仰生活的缩影，
其实我想要说的有一些片段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缩影，
或者呈现我们自己一些看法当同上帝的看法有一些冲突的时候，
或者是想要呈现一些我们的看法跟上帝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时候，
或者有时候我们面对的信仰的选择，
或者是我们面对一些信仰上的选择，
我们总是用类似的字眼的，
我们总是会 选用这些类似的字眼，
看看神的心意啦，
看看神的心意，
等我清楚神的呼召啦，
等到我清楚神的呼召，
或者我等候神的带领啦，
或者等候神的带领，
这个态度完全正确的，
这态度是完全不正确。
但是
不正确，但是
其实人是不是真的这么理性呢？
人是不是真的这么理性呢？
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
当上帝的呼召临到
的时候，你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
你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
你是不是欣然起来去回应呢？
你是不是欣然起来就回应？
或者有一天你觉得你领受一个的看法和你一路信仰的传统不同，
或者是某一天你
领受一个睇法，
领受一个看法的时候，跟
你自己的传统完全不同，
跟你的传统是不一样的时候，
你是要上帝那个来迁就你，抑或你顺服上帝呢？
你是要上帝的来迁就你的了，还是你去迁就上帝了？
约拿是有一套好自己的信仰观的，
约拿是有一套自己的信仰观，
救恩是只属乎犹太人，
救恩只属乎犹太人，
这些外邦人呢是即系难听少少，禽兽都不如。
就是外邦人难听一点，就是禽兽不如。
他们不配得得到上帝的救恩。
他们不值得得到上帝的救恩。
如果我要向你们宣讲这个救恩呢？
如果我要跟你们去宣讲这些救恩，
这个是一件不公义的事情。
这是不公义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是要值得我们思考的呢？
第二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的，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将救恩呢是专利化或者个人化。
我们会把救恩会专利化跟
个人化，
个人化，
或者我们成为救恩的代理人，
或者我们成为救恩的代理人。
我们认为那个救恩要经过我们批核才给一个某个人的，
我们认为救恩要通过我们的批核才能给某一个人。
这个呢是慢慢形成了呢，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是一个很封闭的小圈子，
就慢慢让在教会里面就形成一个封闭的小圈子。
我记得我以前侍奉的教会，
我记得我以前侍奉的教会，
当时呢普遍都是一些在外国留学回来的一些的专业分子。
当时普遍是国外留学回来的专业分子。
慢慢呢就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文化。
慢慢就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
我们讲话呢就三句里面夹杂两句英文。
我们每一句说话里面中间都会掺杂一些英文，
即表示我们识英文，
就代表我们懂英文。
但同一时间呢，我们教会附近呢就有一间即福音戒毒所的中途宿舍。
同时我们教会旁边就有一个戒毒的中途宿舍，
他们的学员呢就每个星期来我们那里聚会，
他们学员就会每个礼拜都到我们教会聚会。
我们中产那班会友就尝试用一个很接纳的态度去接纳他们，
我们中产的会友都尝试用接纳的态度去接纳他们，
但是他们又摆不脱那种讲说话又要夹杂的英文那种的习惯，
但是他们摆脱不了那种说话里面每一句都要掺杂一些英文在里面。
于是呢他们就定了一个规矩，
于是他们定了一个规矩，
每讲一句英文就要罚$50，
每说一句英文就罚$50，
就有一个吃饭基金，
就有一个吃饭基金，
咁就哇一个礼拜就又可以吃一餐咁，
结果一个礼拜就可以吃一餐非常好的。
我的重点不是讲罚不罚，讲不讲英文，
我的重点不是说罚还是说不说英文，
而是至少我们想表达释出一些善意，
而是最少他们表达出一种想要表达一种善意，
希望拉近同一些比较基层的弟兄的距离，
希望拉近比较基层的弟兄的距离。
有人问神的作为有多大呢？
有人问神的作为有多大了？
有人问神的作为有多大，其实我都不知道。
有人问神的作为有多大，其实我也不懂。
但是肯定大过我们的胸襟。
但是肯定比我们的胸襟还要大。
我们的胸襟有多大？
我们的胸襟有多大？
神比我们的胸襟更大。
神比我们的胸襟还要大。
今天早上约拿书告诉我们，
今天早上约拿书告诉我们，
不要用我们这个小三角的信仰观去看周围的人。
不要用我们这小三角的信仰观去看周边的人，
或者试下扩阔大一点，
或者尝试扩阔大一点，
看的视野阔一点，
看的视野宽一点，
或者有一天上帝的心意和我们的经验有不同的时候，
或者 有一天上帝的
他的心意和我们的经验
跟我们的经验是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像约拿这样要选择逃亡呢？
我们会不会选择跟约拿一样就选择逃亡？
如果大家有机会呢，约拿书只有四章，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约拿书就只有四章，
加起来都是48节而已，
加起来也是48节而已。
如果你阅读没有困难，没有读写障碍的话呢，
如果你阅读上没有困难，没有读写障碍的话，
大概5分钟就可以看完了，
大概5分钟就可以看完，
你可以多点去看一下，
你可以多一点去看，
你就会更加明白牧师讲紧啲乜嘢，
你就会更懂牧师在说什么。
我会先行退席，
我会先行退席。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